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的灵，使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如同玛利亚一样在主的脚前来听你的道。主啊，我们知道你的道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你的道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主，你的道满带着天父上帝的威荣和权能，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谢谢主。主啊，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如同我们的肺被新鲜的空气所更新，你新鲜的恩典今天也必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你从头到末了来引导我们，主啊，进入与你同在的真实。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这位在我们中间行走的主，今天要借着我们的信心得到你当中的荣耀。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昨天我们已经听了两次信息，我今天早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弟兄姊妹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昨天已经讲了什么不是十字架，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昨天我已经谈到什么是十字架，但是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就是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那这个呢也还不是给十字架加定义，虽然已经包括在更广阔的十字架定义里边了，那是在讲十字架在我们信仰中的重要性。重要性，我们说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这个也包括在一个很广的定义里。可是呢，单单是这一句话还是不能够让我们理解十字架与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十字架，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这个还不能够了解十字架的定义，只是说十字架在我们这些旧造旧人旧生命上所显出的功用和能力。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借着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神的话，再一次来结合昨天的信息来看，到底十字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十字架不能够和苦难划等号，十字架和救恩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十字架和罪恶的后果，十字架和诱惑都不是那些东西的话，那么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把昨天的信息的要点来再看一下。我们说任何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的东西，无关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我们说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同工关系，你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负面的内容，但是这些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包含着为主受苦，但十字架和苦难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划等号。最近在中国甘肃那边又有泥石流吞灭了我们很多同胞的性命，我们非常的忧伤，但是我们并不能说那些同胞们在背十字架。所以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十字架，我们把这些东西排除到为十字架下定义的这个范围之外去。那今天我们就要谈什么是。昨天我们也讲过 十字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因为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不可能再是任何另外一个人。背十字这个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神永恒旨意的那一位，必须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说，他必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文士长老祭司长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看到，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要用他的宝血买赎教会，来与父和好，来归附为父的儿女，这样的一件事情，为着教会有一个真正的根基，能够使教会被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根基，耶稣基督十字架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必须。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上帝所有的旨意都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十字架也一定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因为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成全父神在天上所定下的十字架之意，是必须的。所以这是昨天我们所讲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既然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那么也必须成为他门徒的必须。昨天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十六章，从一开初讲到文士法利赛人到耶稣那里求看神迹，求看神迹，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世代求看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天三夜在地底下。十字架除了十字架的神迹，除了所有的神迹都指向的这个最大的神迹之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迹给这个世代来看。所以耶稣基督定义把所有人的目光，把整个世代的目光，更不用说他的教会，引向他的十字架，引向这个中心和焦点。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知道不知道我是那位受膏者，是为十字架受膏的那一位？门徒不清楚，但是我们的主还是定义的要告诉他们，他必须，他必须，他必须，他必须，为着成全父神十字架的旨意，他必须。所以当他谈到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开始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虽然在前边他领受天父上帝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彼得就成了魔鬼撒旦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十字架成了辨别真门徒假门徒，真教会假教会的一个试金石。所有没有十字架印记的人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十字架的真理在这间教会中做主掌权，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主基督的真教会，如果没有，那就是假教会。所以就是这样。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必须必须延续到他的门徒的生命中去。怎么延续？ 十字架对门徒意味着什么？下边主耶稣的教训讲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些经文之间联系起来去认识，所以我们单单的去把十字架孤立出来去想，特别是我们又有一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很难理解了。马太福音16章24到27节是接着昨天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的主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在路加福音那里边不单单是对门徒，所有在后边跟随他的人，耶稣对众人讲，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中间要跟从主的门徒，也包括那些可能要跟从主的人，都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少去告诉人，你来信一个要舍己要牺牲的信仰，你不是来信一个来这里信了之后一切都好像非常的顺利蒙福富足成功的信仰，不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的，我们就是在勾引一个人入教。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这种增长和发展和世界上的那样的一种增长和发展是很不同的。教会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是世界上的那种像传销似的那样的模式吗？勾引人入教的那种模式吗？不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那种增长模式。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甘心自己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教会的增长模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是我们像马太人一样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马太福音23章，我们常常讲八福，很少去讲那个七祸。然后主耶稣基督警告说，凡使他成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悲，因为你们死死的是清清楚楚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假先知假门徒，所以你们死得清清楚楚，但是这群人是被你们勾引过来，然后掉入地狱的深处，很可悲的。这都是主的教训，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众人，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想在我的身后边追随我的脚踪行，耶稣基督，你要知道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把它挪出了当时主耶稣基督教训的背景来看它。主耶稣基督一直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向哥哥他的十字架。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若要跟从我，要追随我的脚踪，知道吗，弟兄姊妹？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基督面向哥哥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要成全父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前面主已经启示了他的十字架，预言了他的十字架，这时候他对所有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跟在我的后边吗？你们要追随我的脚踪吗？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你们要进入这个信仰吗？你们要拥有这个信仰的实质吗？你们要吗？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会儿我会细细的讲这几个字，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注意，因为这个字，这个字把前面的意思和后边的内容联系起来了。因为，所以你知道我们要解释一个东西，因为 所以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得到生命。第二十六节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的中文没有翻译过来，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下面还有因为人子要在自己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和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对照的去读，那一段经文讲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内容讲得更加的具体和清楚，一会儿我们也接着讲。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你要先清楚，主在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向哥哥他，然后所有跟从他的人，糊涂的也行，清楚的也可以，是门徒的也可以，还是半吊子门徒的也可以，不是门徒的也可以，所有的人，若有人要追随主的脚踪，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下边的因为解释什么叫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是要知道什么叫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吗？我们不是要知道十字架和我们每一个门徒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下边那个因为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三个因为就把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内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必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基督的必须，耶稣基督的必须必须延续到基督门徒的生命中。如果耶稣基督的必须没有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这个门徒就是没有拥有基督生命本质、生命特质、生命实质的一个人，那就是假基督徒、假门徒。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时候在这一点上强调得很清楚，而且告诫得非常的严厉。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你只是一个称呼主啊主的人，你不一定能够进天国，不是所有的，这是主自己的话，不是所有的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这句话我们要好好去想。你不要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在那里说主啊主啊，我们敬拜的时候也说主啊主啊，来到教会我们去参加聚会，我们也受洗了，我们也奉献。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是耶稣基督门徒的那个最真实最核心的标志。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十字架就是他的中心，耶稣基督就是要成全这样的一个旨意，十字架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当主耶稣基督的必须没有延续到你的生命中，你还没有拥有这样的一个必须所带出来的生命特征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只是称呼主啊主的人，但是不能够进天国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是这种人，我们今天就要特别小心，要悔改了。到那时，我们的主总是从一种末世论的角度来让我们看我们与他的关系。到那时，到审判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跑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这对传道人来讲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在什么教会来做牧师吗？到时候我也是，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在这个康州的退休会上来这里讲道吗？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都是奉主的名。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 下跟主说了一句话，我不认识你。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我不认识你。我们的主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认识，无所不晓得，怎么会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不认识你，不晓得你，什么意思？既然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道的，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他都知道。如果当时到那时我跑到他的跟前，我说主啊主啊，他说不认识我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人，而是说我没有和他建立起实际的生命关系。你知道知道那个字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关系层面的意思，不单单是认识论层面的意义。认识论，了解东西，知道一些知识，掌握一些信息，知道，我知道，但是建立关系就是知道更深的一个层面。所以当主说我不知道你的事，你不知道你的时候，就是说你和我没有关系，你和我没有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必须没有延续到你的生命中来，你没有接受这样的一种延续，你不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舍己跟从主的人，你是一个只是在表面上称呼主啊主的人，你是一个脑袋上好像贴了一个基督徒的标签，但是没有基督徒生命实质的人，到那个时候你就晚了。所以早一点悔改就非常重要了，早一点来省察我们生命的实际情形就非常重要了，早一点来看我们主与主的关系的真实性就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主的必须，要延续到他的门徒的生命中，就当舍己，我一会儿要讲这几个字，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没有十字架印记的基督徒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你生命中有十字架的印记吗？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在你的生命中，以至于你有一个基督门徒的生命那个实质吗？如果没有，那就很可怕了。所以门徒的必须表现在主耶稣基督讲话的这三个方面：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舍己、跟从主实际上都和十字架关系密切，没有十字架舍己也是不可能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要舍己，他知道只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才能够舍己，才能够舍己。保罗也知道只有十字架的能力才可以使他来跟从来爱主。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我们想一人及其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大能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所以保罗很清楚，舍己跟从主都离不了十字架的能力，离不了十字架的能力。但是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的语法我今天要讲一讲，因为我们如果不看它的那个语法的那个含义，有时候很难了解这些内容。舍己这个字，舍己这个字不要看那些希腊文，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拿出来告诉大家它是一些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的命令语气，很有意思。我们的主所说的话有时候让我们去看原来的原文的时候很难理解。舍己对现在的这一群人，对我们今天的这一群人来说，用的是过去式的命令语气。怎么理解呢？过去式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今天在呼召门徒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动词来讲，怎么理解呢？弟兄姊妹， 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但是意义非常的深刻，意义非常的深刻，是不是？有没有声音？
是，
能听见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下面的那个背十字架也是用的过去式的命令语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对现在的人说，用过去的这种命令语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知道主在对那个年轻富翁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年轻的富翁也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去，现在是，你现在去，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用的是过去式的命令语气。怎么理解呢？让我现在去，让我过去就变卖财产分给穷人。下边又是来跟从我，用的又是现在式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语气。到底怎么理解？那个结构和这里的结构是差不多，在这个文法上是一模一样的，怎么理解呢？过去式是在告诉我们，你应该已经做了这些事情，去变卖你的财产，你应该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你没有做。你应该做，但是你没有做，因为只有这些事情才能够真正把神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表明出来，但是你没有做。现在你来跟从我，现在你来跟从我，跟从主就有了真正能够爱神爱人的那种能力。在这里也是一样，舍己，你应该舍己。每一个主很清楚的道，每一个跟从主的人都是应该舍己的人，应该舍己的人。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全人的舍弃，从情感到意志，全人的舍弃 ，deny yourself， 一个完整的己。要把它舍弃，要把它否定掉，和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很多的东西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东西是，你要肯定你自己，你在上帝眼中是有价值的，你要发掘你的潜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今天的很多教训是这样的 ，positive thinking。我昨天说到 Robert Schuller， 就是讲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不要讲罪，罪是很负面的东西，你要积极的去思想，看你在上帝眼中的价值，你是有潜力的，要发掘出来。和耶稣的教训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在传另一个福音。有一次我去游泳，到这个青年会。我看那个游泳池上面也写着你要 positive thinking， 我说这个东西和游泳池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一想，那是很有关系的，在那个池子里边，如果你还那么消极的话，你沉下去你就没救了。所以那个东西贴到游泳池还是有用的，但是在教会的讲台上教训这些东西，那和主耶稣基督的舍己正好是相反的。你自己全然败坏，罪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理性的各个层面，我们没有一样好东西可以仗着来换取神的恩典。你在神在进入神恩典的这件事情上，你拿出你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来作为代价和筹码，你都不可能进入上帝的救恩。如果你要是想拿着这些东西，拿着你过去的旧的旧人旧生命的任何一种东西来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形态，而且想帮助上帝 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和完整，你就大错特错。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舍己 deny yourself， 扔掉它，否定它，这是主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全新的生命接入到我们里边，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弟兄姊妹，所以舍己，北方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一个彻底的舍己。但是保罗说，舍己不是靠我自己的意愿，不是靠我自己有能力舍己。我怎么有能力舍一个旧的生命，舍弃旧的生命，怎么来舍弃？保罗说，感谢赞美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舍己的一个完整的表达。所以舍己这个东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属灵的尺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智，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样的一个舍己的成圣之路，我们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已经完全舍弃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高的属灵尺度，没有这样。这是一个属灵操练，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家庭，明天我要特别讲这个家庭生活，是一个操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连保罗也知道他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如果他要一开出就达到这种属灵实际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那一种冲突。因为在那种冲突中，你看圣灵引导作者所写的那些文字后面的含义，你知道明显两个人都是动了邪气的。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各打五十大板，保罗是对的，保罗是按原则办事的，但是在按原则办事的时候，保罗本来可以照着他已经舍己，已经不再用邪气的方式来做那件事情，但是他还是按着人的邪气和巴拿巴之间产生争执，以至于彼此动怒。那个字是动怒的意思，两个人后来就吵起来了，就像我们今天的两个执事在教会里面差不多要打起来了。那个字很强烈，那个字只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不要轻易发怒的时候才出现那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虽然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只不过告诉我们要想舍己，唯独十字架，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保罗才是一生的紧紧的来抓住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他自己的成圣的道路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紧紧的依靠十字架。所以这就是舍己，没有这个舍己的话，我们在侍奉中，在生活中，那是很难的。我前几天在多伦多的聚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有一位牧师讲，他说最害怕，我问他你在教会侍奉中最怕什么，他说我最怕的就是开执事会。他说执事会本来说开一个小时的，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时候开到七个小时。一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属灵，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前五分钟祷告，后边的六个小时都是在吵，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我是从神领受的。我经过弟兄姊妹，我经过很认真的祷告之后，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最好把它建成一个圆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建成方的，方的，方的，显得那么的稳固，如同磐石，难道不能为主做见证吗？然后说下面有一个十字架，上面要有一个十字架，代表着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说，哎呀，今天十字架就在放在心上不也很好吗？为什么要放在房顶上？啊，在那里争执，牧师就在旁边像一个小仆人一样，一会儿去端水，一会儿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学子，他们都是在守他。以前我和我太太这个一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祷告总是说，我说主啊，求主改变我太太。发现舍都是舍他舍他，但是后来越祷告越发现情况不妙，也是这个冲突很尖锐，我才发现，我才知道，原来主教导的不是舍他，是不是弟兄姊妹，而是舍己。我们搞错了，我们搞错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是要跟从我的人，你当做的这个过去式命令语气是你当做的，应该说已经成就的，已经在你的心中形成了一种生命的一个内容的这种东西，就在你的里面，应该在里面了。背起他的十字架也是过去式，也是命令语气，也是命令语气。你跟从我这一群人，包括彼得，包括十二个其他的使徒，你们跟从，你们跟从主，你们应该是已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应该是已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了。这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最明确最清楚的特征，清楚的特征。十字架应该成为基督门徒的生命特征，成为我们的生命形态，而且十字架会带出我们生命的那种性情。所以十字架的内容，你要是用一句话想下一个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真理系统，一个非常完整的真理系统。所以这是门徒应该有的一种生命形态，应该有，你应该有，你现在就应该有了。你不要说这个，我这个要到很久以后我再去想这个事情，不是，不是这样的。下面跟从主，跟从我，这个是换成了现在语气的命令，命令现代时的命令语气，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舍己你是应该有的，应该有的生命形态，背着十字架你是应该有的生命形态，但是靠着我们自己，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下面用了一个现在时代的这种命令语气，你还要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从现在开始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因为只有跟从主背十字架才可能有能力，只有跟从主舍己才有能力，才有能力。所以从这个地方主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阶段，就是跟从他，真正跟从他。弟兄姊妹，我现在又要回到这段圣经它的背景中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跟从他实际上就是要从那个地方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在跟从一位定要定十字架的主。从现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就开始了。有了这个新的阶段，以前我们没有能力舍己，以前我们没有能力背十字架，那现在主就会把这样的能力赏赐给我们。而且这个现在是也告诉我们，跟从主不是今天跟从明天离开，这个字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持续的，一种持续进行的一个基督门徒的生命特征标志行动。你看到这些经文里边所包含的含义。好，下面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对舍己背十字架的解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6节。 什么叫舍己背十字架？耶稣就对门徒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地方又加了一个天天，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而是每一天都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形态。注意弟兄姊妹，你不是在问背十字架跟从主到底是什么，这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有了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能力。下面他解释说，因为这个因为非常重要，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主解释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第一个内容。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我想最简单的把它概括一下，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你只要是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人，你就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因为你要为主而活，因为你必须为主而活。因为下边说，因为人若转的全世界，你如果把你的人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所有的精力时间用在转去这个世界上，你就很可怜，你就很可怜。转得全世界，丧了自己，赔上自己，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没有主耶稣，你转得全世界一点好处也没有。下边前面是为主而活，你注意到啊，我已经说过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生命形态表现为为主而活。我们说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一会儿我再讲，现在我只是说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基督徒正常的生命样式、生活形态、生活形态。因为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到了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和生命样式、生命样式。然后第26节说到，因为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持守真道。为主而活、持守真道这两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这种生命形态的两个最突出的特征。所以如果你没有为主而活，那你就不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我们为主而活，就是让主来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来做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为他而活，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把屋子里边挂满基督是我家之主也没有用处。你知道我们现在家里边老是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不知道你们挂的有没有。感谢主，我们常常挂一些这样的标语来提醒我们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由于时间太长了，我们视而不见。在我们的家中，除了基督不是主，其他都是主。丈夫是主，儿子是主，都比主更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一群弟兄姊妹说这个，说我们真是忙啊，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怎么办呢？听他的那个声音很可慕的样子。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去，感谢主，每一次我去这个带领聚会，他们都安排我住在那个教会里边最有钱的弟兄家里。那个家庭只有两个人，夫妻两个，房子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开阔，它后边有游泳池，还有这个养鸽子的地方，不是养一只两只，养猫的地方， 养狗的地方，它有花园。哎呀，我说你这一群东西已经把你的时间占领的差不多了，你如何能够去读经去祷告？因为我们已经都把心思放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忙，想一想看你的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了、想一想看，想一想看，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主而活，这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重要标志；持定持守真道，这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重要标志；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就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所以这些内容你如果了解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然后带出为主而活和持定真道的这样的生活内容、生活形态。为主而活还包括我们靠着十字架生出一种那种主耶稣基督才有的性情，以耶稣基督的行为心。这个内容明天我们再讲，我们再讲。十字架不是一种硬邦邦的东西在那里挂着，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带出一种全新的性情。昨天我们说到谦卑、爱、舍己、顺服，都是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之后带出来的性情。我们活着不是让人看见一个十字架，乃是看见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带出来的那些实际。顺服，人就知道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的人。舍己之爱，人家会说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的人。你不能让他看见你脑袋上画着一个十字架，你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耳朵上戴着一个十字架，你让人看见这个没有用处。你要让人看见你的生命中带着十字架工作的印记和性情。这个东西在家庭、在教会侍奉中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现在你已经可以了解什么是十字架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变成门徒生命的特质，以至于使我们产生那种顺服、爱、舍己、谦卑这样的性情、生命性情，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把这些东西显明出来，显明出来。这就是十字架了。好，我们来看一个舍己，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我们就看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例子。在圣经里边找，圣经里边一定能看到，圣经中有一位使徒，你去比较这位使徒和我们的主的那个遭遇，你会发现很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就是使徒保罗。当众人得知在耶路撒冷有患难，使徒行传里头可以看到有患难等着保罗，都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的话。同样在他之前，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你看见保罗他的生命。然后保罗在耶路撒冷先是被犹太人拿住想要杀他，你在福音书里边你可以看见好多处犹太人想要杀他，杀耶稣。保罗也是受到这样的待遇，想要杀他。然后接下来被罗马人的先副长带进营楼，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注意到了吗，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那里。而主耶稣受死之前，犹太人也是同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钉他十字架。在审讯的时候，保罗接受审讯的时候，那个亚基帕王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你注意到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的我们的主怎么说，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我们的主的经历何等的相似。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他是怎么看十字架的？他有没有说如果受苦的经历这么相似，如果说门徒受苦就是十字架的话，那么保罗是最有资格来说看我的十字架多么沉重。昨天我说到这个盖伦夫人，你从她的书里边你看见她的十字架多么沉重了，而以至于这样的错谬的观点影响了华人教会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保罗没有说我的十字架多沉重，但保罗从来没有将他的苦难等同于十字架。相反，我们看见圣灵启示他心启示在他心里的真理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圣灵用十字架致死救人，使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而且基督十架舍命流血的爱激励着他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他从死里复活的主活。看见保罗的十字架了，所以是很不同的。你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认识，那就结果很不同。所以门徒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注意这段话，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十字架了，就是要与主的十字架建立起个人的直接的生命联系，就是要天天从十字架那里获得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力量，天天从十字架那里支取致死救人活出新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了，这就是门徒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了。所以由此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昨天我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有的苦难都是救赎性的苦难，和我们所受的苦完全不同。虽然都是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难，救赎性的苦难，而且这救赎性的苦难也就是十字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具有了一种超越承受超越我们应该为主付代价的那种苦难。我们为主付代价要受苦要受逼迫，什么东西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承受这种苦难来超越这种苦难呢？我们有力量吗？我们没有力量。昨天我讲到的位宣教士 I am ready to die 使他自己有力量来夸口说我随时准备死，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爱激励着他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耶稣基督救赎性的苦难成为我们付代价为主受的苦的这种推动力能力，我们靠着主来承受这样的苦难，超越这样的苦难，胜过这样的苦难。保罗就是这样。所以当门徒以主耶稣基督救赎性苦难十字架受死所说受的一切苦难为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轻看羞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注意到十字架所带出来的这种在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所带出来的这种结果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不是愁眉苦脸的，不是大喊大叫。弟兄姊妹，我很想多讲一点十字架与苦难的关系，不能画等号，但是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有一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遇到苦难试炼的时候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但以理书里边，我就很快讲，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边，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和尼哥遇见了前所未有的那个试炼和挑战，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立起了一个60肘高的金像，所有的人都要在 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去拜那个金像，若有不拜那金像的，就必被扔进烧着，不是烧着硫磺，对不起，是火炉里边去烧，烧得很热的火炉里边去。但是这几个人拒绝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所以下面就有人，加勒底人来控告犹太人，对尼布加尼撒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来拜你所立的金像。但是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派管理巴比伦城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尼撒冲冲大怒，这是在单一理书第三章里面，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这个答案是什么？当然是故意的。你们再听见什么什么音乐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一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弟兄姊妹，这个试炼是不是很严峻？这个逼迫是不是很真实？以后我们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东西，遇到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该怎么办？赶快跪下吧！是不是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马上一边是烧烈火的窑，一边是尼布加尼撒的金像。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选择？按照我们今天的信仰光景，按照我们今天的信仰能力，按照我们今天的信仰形态，我们该怎么办？扔进烧着烈火的窑中，这边是尼布加尼撒的金像，这边只要一跪，什么都解决了，房子也有了，金钱也有了，妻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就是一跪而已，一拜而已。如果不拜，就是烈火的窑中，你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十字架与苦难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你看看这些人在试炼面前的那种沉稳，那种生命力的真实，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便如此，即便你把我们扔进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信的神也能够把我们救出来。神能不能把他们救出来？神能够把他们救出来。在今天我们所遇见的这样的很多的困难中、疾病中、难处中，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即便如此的信心。即便如此，即便我失业了，神会为我预备一个工作；即便我得病了，神会医治我；即便神会，即便如此，神会。但是弟兄姊妹，上帝是照着他的主权和他的旨意，他能治，但是他可以不治。他可以给你提供工作，但是他可以不给你提供工作。他可以一时救你脱离死亡，他也可以接你回到天家。按照上帝主权的旨意行事，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行事。虽然即便如此已经很不错了，很有信心了，但是这不是十字架所带出的那种信心的高度，不是那个信心的高度。下边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下边一句话说：即或不然，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如果你是一个有十字架印记、十字架能力的人，神的灵就推动着你的信心，从即便如此进入即或不然，这才是信心最闪光、最宝贵的地方，这才是十字架最清楚、最有效的表现。即或不然，即或不是这样， 把我们扔在烧着烈火的窑中，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怎么样？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君下。这种信心的真实，弟兄姊妹，怎么来的？这才是十字架的真信心，由十字架而来的真信心。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达拉米沙加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是炼钢吗？烧一个人需要用这么热的炉子吗？但是尼布甲尼撒这种邪恶的本性，实在叫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对上帝的仆人是那样的不留情面。这个世界以后对我们基督徒是很不留情面的，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好烈火的窑被烧热七倍，要预备好那个试炼很大，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是不许可，尼布甲尼撒是不能够把窑烧热七倍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默默祷告，我说主啊，你的这几位门徒，你的这几位孩子是那样的有信心，即便如此怎么样怎么样，几乎不然也是怎么样怎么样，主啊，他们那么有信心，你为什么还许可尼布甲尼撒把烈火的窑烧热七倍呢？那掉进去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吩咐几个军中的壮士将沙达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注意捆起来这几个字，我常常在想，尼布甲尼撒这几个人扔在比寻常烧热七倍的窑中，你不捆扔进去也差不多了，为什么还要捆起来呢？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实在也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想把我扔进去，我就说你还捆我干什么呢，扔进去就差不多了，我也上不来，还是要捆起来，那么多的捆绑。注意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下面又说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连抬他们的人都被烈火烧死。那你想一想，那几个人被捆起来还有什么救吗？而且还穿那么多衣服，穿这么多的衣服。所以圣经有时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这个潘和华上绞刑架的时候，据说是把自己脱得精光，他说我赤裸裸的来，还要赤裸裸的走。但是这几个人穿那么多的衣服，穿衣服也是很重要的，底下你就看得出来。被捆起来，因为亡命紧急，那几个人都被烧死了，抬他们的人被烧死，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都被捆着，这个捆着连续出现，捆起来，捆起来，被捆着扔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惊起，注意弟兄姊妹，下边发生戏剧化的戏剧性的变化，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又是捆起来，扔在烈火窑中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三个人。王说，看那，我看见四个人并没有被捆绑，他捆起来扔在里边的三个人，还有第四个人与他们在一起，都没有被捆绑。下面说，在火中游行，还在火中游行散步呢。哦，在烈火的窑中散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心，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能力？弟兄姊妹，看我们今天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愁眉苦脸，我们要学习在烈火窑中散步的这样的信心。游行也没有受伤，那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弟兄姊妹，神有时候让我们遇见试炼、遇见苦难、遇见挑战，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同在的真实，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注意到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前面是他他他他，当他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把那个人称变成你。前面好像他是那样客观的来描述神的恩典的丰盛，但是他说你，他已经主观的经历了神那样真实的同在，怎么经历的呢？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姊妹，经过试炼，火窑的试炼之后，这三位神的圣徒经历了神同在的真实。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中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发现尼布甲尼撒的语气发生变化了吗？前面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个时候当他看见这三个在窑中游行而且经历了神子同在的人，他们就知道原来有一位至大者超越了他尼布甲尼撒，他就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上到这里来吧。尼布甲尼撒也是很有信心的人呢，都烧成那个样子了，你还让他上到这里来？然后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下面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一个有十字架能力生命能力的人，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从苦难从试炼中出来之后他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世界要观看的，愁眉苦脸的出来了。今天我们很多人一受一点苦就说苦啊，他们出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世界都在观看，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真是主，如果没有你像我这个样子出来的时候头发一定是没有了。但是主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能掉下来。弟兄姊妹，在苦难中你知道主掌权的美妙美好，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原来前面穿那么多衣服就是为了见证烈火的窑不能够使他们的衣服变色。如果是我这样的话，穿一层又一层，至少要烧掉外边的两三层，里边留一个内衣内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衣服也没有变色，所以圣经的记载每一个地方都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准确真实，并没有火燎的味道。感谢赞美主，出来之后没有火燎的味道。受过苦难的人因着有十字架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有十字架能力来与他们同在支撑着他们，没有火燎的味道，没有苦味，没有苦难的味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了，什么东西呢？捆绑他们的锁链在烈火的窑中被烧去。所以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经历挑战，经历试炼，实际上是要炼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切缠累，炼净我们心灵中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渣子，然后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真，更加的纯，更加的美。就是这样，十字架就是带出这样的生命果效来。 带出这样的生活下来。所以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刚才我已经讲到背着十字架这两个方面为主而活，现在我再来概括一下，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为主而活，第二就是持守正道。凡为我丧掉生命的，那就是为主死为主活，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背着十字架就是要持守正道。保罗是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他也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这传福音的人，为主的福音受苦的人为羞耻。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看这段事情，这一段经文的结论。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也是门徒的必须，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延续到门徒生命中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有了这个，你才是真门徒，没有这个，你是假门徒，很清楚，没什么可说的。背十字架跟从主是门徒的生命形态，前面已经讲过，必须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以主为主，生命的完全的交托，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常常说，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圣灵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遵行主的道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重要的标志，必须为主而活。第三点，必须吃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今天也有人在求神迹，也有人在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这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所以见证传讲活出来十字架的道，这就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内容。弟兄姊妹，希望这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十字架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十字架是我们正常的生活形态，带出美好的生命性情，然后为主做，为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十字架，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就明白你的话语，明白十字架的奥秘。主啊，我们可以进入这真理，主啊，我们带着这真理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圣名。主啊，继续帮助我们进入与你同在的真实，进入与你生命连结的真实。愿主你自己将你十字架的必须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靠着这十字架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谢谢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